我们今天开始要来讲到旧约的生命记。生命记呢，是摩西最后的诀别演说，也是他在旷野里面40年的神学的反思。这卷书也是整个以色列民他们生活信仰的准绳，预言讲到将来历史的发展的一个指导。它里面介绍有关于独一神的信仰，也是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当然我们一般基督徒大家会问，到底摩西五经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卷？每个人答案可能不完全相同。有些人可能会说创世纪最重要，因为里面讲到有关于我们信仰的祖先，被称作信仰之父的亚伯拉罕，也讲到他的子孙以撒、雅各、约瑟等等。也有一些人呢，他们会认为出埃及记是最重要的，因为出埃及记是讲到整个以色列民他们成立的开头，成为以色列国，上帝也颁布律法十诫给他们。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呢，看起来可能生命记是最重要。怎么说呢？你看在这个1947年在死海那边发现了古时候的一些圣经的抄本，里面最多的呢就是有三卷书。一卷呢就是生命记，一卷是诗篇，再一卷呢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以赛亚书，分别是在这个诗歌之位书、先知书，还有就是摩西五经、律法里面三卷最重要。而生命记的话呢，是在五经里面唯一一本在死海古卷当中最多的抄本的一卷书。在死海古卷里面有一份抄本，上面就有生命记里面五处的经文，特别包括像生命记第18章里面讲到要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还有讲到要兴起先知啊，兴起祭司，兴起君王。我们也看到在第20世纪的时候，希腊文的一个葡萄纸的抄本也是有生命记里面好多段的经文。而另外有一个 Berry Bible， 一个绘图本圣经呢，里面也画摩西在旷野里面在讲解圣经，这都是在生命记最开头里面所讲到的。那我找到一份在公元后第14世纪一个家庭的装饰，上面就用希伯来文所写的，是生命记第28章第6节，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希伯来文呢是写到巴鲁卡他伯伯埃卡，巴鲁卡他伯特特卡，放在这个门上面祝福这家出入的人。这是生命记它一直影响到人的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生命记这卷书的书名呢，跟旧约里面摩西五经另外这几卷书很类似，都是它的最开头的那一个字。创世纪是讲到起初，出埃及是讲到名字，利未记是讲到呼叫，民数记是讲到在旷野，而生命记呢就是讲到话语。所以整个生命记是讲到神在旷野当中借着摩西跟以色列所讲解的这些话语。希腊文、拉丁文跟英文也都是一样，把生命记称作是第2部律法书啊，英文称作 Deuteronomy， 中文呢称作生命记。生呢是讲到说隐身，或者讲禅室、申诉前命，这样子的书名呢可能会比拉丁文、英文或者希腊文会更好一点。德文圣经里面马丁路德把这卷书称作是摩西五书，承认这卷书是摩西所写作的。生命记的最后一章34章呢是记载摩西的过世，这个很显然是在摩西死了以后别人再加上去的，但这个并不影响把生命记称作是摩西所写作的这个事情。生命记整个写作的背景呢，这是讲到一个旧的领导结束了，以色列人他们新的征战就要开始了。 摩西在80岁的时候被上帝呼召来领导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脱离奴役，走旷野的道路，准备进入到应许之地。可是经过了40年，摩西因为自己最后的软弱失败，在米利巴水那边他动怒了，结果呢他就被上帝惩罚，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所以摩西在临终以前可能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写下了生命记，也是讲解给以色列百姓听。这个旧的领导结束了，可是他勉励以色列百姓，你们也来到应许之地的大门口，要准备进去得上帝给你们的应许之地。时间呢应该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40年，可能是在11月左右，大约是公元前1400年，离开我们今天呢也已经有3400年了。地点的话呢是在摩押地，或者呢就是在我们今天地图上面，在以色列的东边约旦那个地方，可能靠近安曼的附近，叫做尼波山，有些人称它叫做摩西山。山顶上面就有一个地方，特别就是纪念摩西死在那边。从那个地方可以眺望整个的约旦河谷，越过这个约旦河谷就是耶路撒冷。而在这个尼波山北边看去呢，可以看到加利利海，南边看去的话呢可以看到死海的南部，所以整个的应许之地都可以在他的眼底之下。摩西到了这个地方，眼睛可以看得到应许之地，但是呢他不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在生命记最前面1到4章里面啊，摩西回顾历史，中间呢他至少有3次就是恳求上帝说，上帝啊让我可以进到应许之地，可是上帝没有允许他，这是摩西一生里面最大的一个遗憾。这卷书的作者是摩西，在生命记的1章1节到5节里面就讲到摩西他的3重的角色。生命记1章1节呢讲到摩西是一个演讲者，因为这边说是神人摩西他所讲的话，他也是一个写作者，他讲完之后呢他把它再重新的写下来。3节呢讲到摩西他是一个传递者，他是一个代言人，上帝吩咐摩西把神给他的律法颁布给以色列百姓。5节呢讲到说是摩西在那边讲解律法，这是讲到摩西他是一个教导者，他也是一个圣经律法的解释者。所以整个生命记的话呢，他不只是在重述过去从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里面上帝所给以色列人的律法，里面还有很多呢是摩西的一些律法的解释讲解。所以这卷书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而生命记里面所讲到很多的律法的规定都是指到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就是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所要遵行的。到今天呢虽然是已经不再是那种农业的社会，而进入到工商社会，但是里面这些原则还是应用在他们当中的。今天在以色列当中还有很多近前的犹太人，他们还是按照字面上面就来遵行生命记里面这些律法的规定。好比说他们的男人这个鬓角呢是把这个头发就是留下来的啊，头发卷卷的，胡须呢是留下来的，不可以剃胡须。他们的衣着呢，衣裳的这个底下呢还会留下衣裳的穗子。他们祷告的时候也会在头上戴着这个头巾，戴着经文的盒子，这些呢都是按照这个圣经上面所规定的。生命记的特点呢就是摩西的诀别演说，是摩西最后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这卷书一方面呢它的作者就是摩西，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圣灵感动摩西所写下来的话。上帝透过摩西在旷野里面有40年的时间 不断在那边反省、沉思，看到律法里边的精义是什么，然后摩西把它告诉给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走完40年旷野的路程，要进入到应许之地了，他们在那边要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原本呢，他们是游牧民族，以后呢，他们要变成农业的社会，甚至进入到工商的社会，整个的生活形态不同。可是呢，他们在律法上面应当怎么样来调整、更正，能够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这是摩西所最关切的。生命记是胜过魔鬼的利器，像这个耶稣在40天旷野中间的生活，他禁食，他祷告，他不吃也不喝，然后呢，就有撒旦就来试探他。这个过程里面呢，每一次耶稣都是引用生命记的律法来对抗这个撒旦。好比说，撒旦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那你可以把地上的石头就变成饼来吃啊。那耶稣就引用生命记的第8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遵行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那是摩西讲到以色列在旷野里面40年，他们都有上帝给他们玛拿吃，上帝呢也赐恩给他们，他们的脚也没有肿，他们的衣服也没有穿破。但是这些属身体的、属物质的，基本上面呢，却是提醒以色列人，他们是得到上帝给他们更大的一个祝福。所以上帝给他们玛拿吃，却是提醒他们，他们不是单单依靠食物，而是依靠遵行上帝的话语。生命记呢，指引整个以色列百姓历史发展的一个指标，特别是生命记的第29章、第30章，摩西呼天唤地的提醒以色列百姓说，我现在呢，把生死祸福的道路就指给你们看，如果遵从神的吩咐，就可以得生命、得长久、得平安，能够在应许之地能够长久居留，得到上帝给他们一切的福气。但是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悖逆神、违背神的约、不遵行神的律法，结果走的呢，就是一条死亡的路，就是一条灭亡的路，在这个地上呢，就会被上帝惩罚，会被上帝赶出离开应许之地，甚至呢，就死在应许之地的外面。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包括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最后到了列王记，通通都是讲到这样子的一个应许的实现。但是反过来，生命记也讲到，如果他们遵行神的吩咐，即使被赶到外邦去了，他们向上帝祷告寻求，上帝还是会带领他们重新回到应许之地。这是我们读到生命记里面可以说是最宝贝的一个应许了。生命记也提到神对人的要求就是爱，而这个表现呢，就是要听从神一切的吩咐。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说，爱神的人就是按照神的命令遵行的人，上帝就与他同在，就向他来显现。生命记里面的这些属灵的原则、神学的反思，就成为整本圣经一直到新约里面最重视的项目。整个生命记呢，这个被称作摩西最后的演讲，有一些人把它分成3个大段。第一讲呢，就是在生命记的第1章到第4章，这是在约旦河东摩押地那边，摩西讲解上帝的律法。这一段呢，主要是回顾过去的历史。第二讲呢，是从生命记的第5章一直到第28章，主要都是讲到律法的规定，特别是瞻望将来。因为这里不但是讲到说十诫是怎么来的，十诫的经历是如何，而且可以说是用十诫作为骨干来把整个的律法就讲给以色列百姓来听。重点呢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那边呢，他们跟过去的生活不同了，他们要怎么样子把律法里边的精神能够好好的活出来。第3讲呢，就是在 生命记的第29章到第32章，这个是上帝跟以色列百姓在摩西的带领之下来更新立约。以色列人跟摩西一起出埃及的那一批现在通通都已经倒闭在旷野了，摩西就跟在旷野中间新生的一代来更新立约。这个更新立约就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子来进入到应许之地，在那边征战得胜，也按照上帝的吩咐来行。生命记最后这几章的话呢，31章讲到摩西怎么样卸职，32章讲到摩西的一个凯歌，33章呢就是摩西的祝福，用一个大家长的身份，也是以先知的地位来预言讲到以色列民他们未来要有的景况。34章就是讲到摩西安息了。在整个生命记里边有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我们特别提出两个，一个呢就是生命记的第18章讲到在以色列当中要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与34章里面讲到说以色列当中再也没有兴起一个先知像摩西，那就好像指望着将来要有一个新的先知要起来能够像摩西一样。在生命记的第33章第5节，耶和华他要在以色列当中来做王，他就是有关于弥赛亚预言的一个特别的说明，这个是我们等到后面的时候呢我们再讲到。生命记的大纲整个的律法规定呢可以说是从出埃及的第19章开始就一直讲到立位记的结束，所以西奈立约的话呢是从出埃及19章一直到整个立位记，而那个格式的话呢是按照在摩西那个年代差不多就是在公元前第15世纪赫人之约大君王条约的那个格式来写的。生命记呢也是按照同样的格式，所以我们把它分成几个重要的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到第5节呢是讲到整个立约的前言，讲到摩西就是立约的中保，而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4章呢是一个历史的序文，这是讲到整个立约的历史。在这段里边呢我们看到摩西特别讲到以色列百姓在过去这40年里面呢他们怎么样子的多次悖逆上帝又蒙了上帝的恩惠。基本的条款呢生命记的第5章就是重复十诫，然后第6章到第11章以色列百姓应当怎么样来遵行第一诫跟第二诫，然后从生命记的第12章开始呢一直到第26章就是有关于细部的条款，以色列人他们在生活上面要怎么样来遵行神的心意，遵行这个律法的规定。第27章28章主要是讲到诅咒跟祝福，先讲到上帝要祝福这些遵行上帝律法的人，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居上不居下，他们要作首不作尾，他们出也蒙福，他们入也蒙福，他们跟敌人征战要得胜，敌人从一条路来攻打他们却要从七条路要被赶散回去。29章到第30章呢是讲到有关于约的认可，这个约要把它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来宣读，要让以色列百姓按照神的心意来行。最后呢生命记第31章到33章是讲到有关于约的延续，摩西要过世了，上帝透过他拣选了约书亚成为新的领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入到应许之地去征战得胜，得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另外呢就是拣选了大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要来作为新的大祭司，他要作为约书亚的辅佐，帮助约书亚一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这个是带领我们呢就是准备进入到约书亚记。然后33章呢就是摩西按照雅各的方式 对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来说明他们将来怎么样的蒙福气。我们在这个祖先的祝福里边的话呢，就会看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将来他们的光景呢，果然就按照摩西所讲的一一的就实现。那里面我们最注意的话呢，大概就是有关于利未这个支派。原本呢，他们在雅各的祝福当中是没有产业的，现在呢，他们侍奉上帝就变成他们实际的一个产业。